弟兄姊妹早晨好。一转眼一年就过去了，真的一转眼就过去了，所以非常的感谢大家有机会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度过这一年，有机会能服侍大家是我的荣幸，是神的恩典。我自己也从弟兄姊妹这里边，从教会当中也学习到了许多，因为我生命当中有许多不完全的地方，有些时候在我们自己的教会学不到，在这里我学到，所以我非常的感谢神，也感谢弟兄姊妹能有这样的机会还在忍耐我。好，开始我们今天聚会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是有福的，因为我们是奉着你儿子的名，披戴着你儿子的血来到你面前，我们是你的百姓，是你草场上的羊，是你的儿女，我们敬拜你是理所当然的，却不是我们所配得的。主，但是你今天将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们，我们的每一天你都数算，都与我们同在，你都丰丰富富赐下恩典和带领，我们感谢你。在这岁尾的时候，主，我们数算你恩典的时候，主，我们也为着明年2018年我们献上恭敬的仰望，我们相信你必赐福给我们，因为你向我们所发出的旨意是在永恒当中所发出的旨意，是永不改变的旨意。愿你将你最美好的旨意成就在教会当中，成就在我们个人和个人的家庭当中，使你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使你的名得到高举。祝福我们下边的时间，带领我们下边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是2017年的最后一天，方才主席也说过了，明天就是新的一天，明天就是新的一年，所以我们中国人很看重新的，也很看重旧的，旧的过去，新的就会到来。我们讲到说新的一年要有新的气象，所以我们在国内的时候过年的时候，我们都要打扫卫生，是吧，把旧的要出去，新的要进来。所以今天呢，在这最后一天也是主日，所以我们就讲一个有关新的这样一个话题。我们方才读了这节经文，我们大家都能够背下来，非常好的两节经文，对我们基督徒呢有很大的提醒。我们今天再一次来思想这两节经文，我们的心意要更新而变化。如果我们去年一年还没有更新变化的，明天更新变化；如果我们去年已经不断的有更新变化的，明天继续更新而变化。但是怎么更新而变化呢？我们却要学习。我们基督徒呢是一个新造的人，这我们大家心里都非常的清楚，也都知道，也为此而高兴的。哥林多后书第5章17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经过去了，新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曾经是罪人，我们是得罪神的，与神为敌的，我们是没有盼望的，我们是等待灭亡的。但是现在呢，我们在基督里怎么样？我们有了一个新的生命，而且这是个永恒的生命。我们可以拒绝罪恶，即便是我们偶然为过犯所胜，我们也有救恩，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可以洗净我们的不义。我们成新的了，旧的了，我们所犯的一切的过犯，我们的主已经替我们承担了，而我们所要做的是朝向那个目标不断的前进，这是个新的目标。约翰福音10章第9节到第11节，主耶稣曾经这样说，对他的门徒，他说我就是门，主耶稣说他是门，他说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这里指的是一个牧人和一个羊的关系，所以从主耶稣这里边得救的怎么样呢？不单他得救，而且出入还有草吃，不是你进了门之后就不管你了，而且还出入有草吃的。然后说第十节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所以主耶稣讲到了说，那些盗贼来了就是不一样了，他不是说要照看这个羊，使这个羊不但得生命，而且还能有草吃有水喝的，这些人来是破坏的。所以讲到了我们这个主的不同，而这个主来了之后要叫这个羊呢，不简单的说你只是得到一个生命而已，而是要得到更加丰盛的生命。然后说
我是好牧人，
好牧人为羊舍命。所以我们这位主呢，他是为我们的生命的成长前进是付代价的，他不是救了我们就把我们撇在一边不管的，而是他每天要照看我们，要带领我们，要帮助我们，要保守我们，要保护我们，使我们这个生命能够成长，能够成熟，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丰盛。所以我们基督徒不是简单的一个说，哎，我得救了就好了。没错的，神在永恒当中向我们所发出的旨意是要在基督里边救我们的，救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和罪恶的权势和罪恶所带来的定罪。他更加希望我们有一个更加丰盛活泼更加像主的这样一个生命，因为他在造人的时候他就把他的形象，他荣耀的形象给了人，他所盼望的就是人能够在这个世界当中能够活出他的形象，像他的样子一样的，那才是真正的丰盛的生命。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丰盛生命，你开什么车，住什么房子，赚多少钱，什么大学毕业，不是的。人的尊严来自于我们活得是否像神。所以我们讲到了说心意更新而变化的是什么呢？是有个方向的，是我们因着这心意更新而变化而越来越像神。所以圣经里边的有个词叫敬虔。什么叫敬虔？敬虔就是越来越像神，越来越有神的形象。所以好了，我们讲到说心也好，或者说是新生命也好，或者讲到说更加丰盛的生命也好，所以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有一个方向，就是越来越像我们的神。这是我们的方向，这是我们明年的更新的方向。好，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第一节，十二章第一节告诉我们，我们要献上神所喜悦的祭。当讲到献上神所喜悦的祭的时候，这就讲到了说旧约当中的献祭这件事情。旧约当中献祭这件事情我们都知道，当以色列人，当所有的人犯罪了之后，人就不能够再回到上帝的面前，因为神与人之间的关系破裂了。所以我们看到当耶和华神将亚当和夏娃撵出伊甸园之后，那么就派了基路伯还有发火焰的箭来守住了那通往生命树的路，以至于他们不能够再回到上帝面前，不能够再回到这生命的源头的面前。但是旧约圣经我们读利未记的时候，那里告诉我们，神就为人设立了一条路，什么？献祭。借着献祭，人可以怎么样回到上帝的面前。那么这里边就讲到了说，好像用旧约当中的献祭一样，他来比喻说，你要把你的身体献上，所以你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要把你的身体献上当作祭，而且是个活祭，献在神的面前，好像旧约献祭一样。所以呢，我们讲到了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献上神所喜悦的祭。神所最喜悦的祭是什么呢？就是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献给神。好，那你这里边讲到说将身体献上，什么叫身体献上？将身体献上不是把一个死尸献上哈，不是把一个死尸献上，不是把一个尸体献上，而是把一个人献上。所以讲到把身体献上的时候，包括我们所有的，我们这个身体所具备的一切的能力，包括你赚钱的能力，也包括我们的心思意念，全部都献给神。所以这里边讲到说将身体献上是什么呢？是表达我们将我们全人都献给神，把我们的全人以及我们所拥有的都献给神。而且这里讲到说当作活祭，我们都知道旧约当中的献祭都是死祭，无论是牛，无论是羊，无论是鹌鹑，无论是献祭献的鸟儿，都要把它杀掉的。但是这里告诉我们是活祭，我们把我们自己献上要当作一个活祭。什么意思呢？旧约当中讲的献祭都是死祭，这里讲到的是活祭。加拉太书保罗讲到了死和活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学习到这一点。当保罗责备那些 犹太人，他们很牛的，很夸口的。他们夸口什么呢？他说我受过割礼，所以你们这些外邦的基督徒呢，你们没受过割礼，所以你们不能得救。你也想得救，你也得割礼。这些人很，他就夸口，我割礼了，我是犹太人，我按照犹太人的传统来生活，我按照摩西的律法去生活。保罗就跟他这样说，他说我断不以别的夸口。那些人以什么？以他是个犹太人，有犹太人的传统，犹太人的律法，以受割礼作为夸口。保罗说我不以那个为夸口，他说我只夸我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着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了。所以保罗说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对于我来说怎么样，已经定在十字架上了，他的罪已经定了，已经死了，他对我再没有意义了。然后说是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了，说世界看我是什么样的，我已经被定十字架，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上了。什么意思？这个世界对我已经没有任何的影响力了，无论在这个世界上拥有什么，或者这个世界上所夸耀什么，对于我都没有吸引力，我都不引以为自豪。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对于我来说已经死了，我对于这个世界来说也死了。然后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这个全新的人面向世界他是死的，但是这个全新的人面向十字架的时候，面向基督的时候，他是活的。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这里讲到了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意思就是什么？我们今天是不是活的？是活的。我们是活在神的面前的，我们面对这个世界我们是死的，所以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是一个死人的心态来面对这个世界，活在上帝的面前。一会儿我们就会讲到什么意思。如果我们今天依然被世界上这些所流行的所追求的来吸引的话，那说明这个世界对于我们来说并没有死。如果我们觉得说我是基督徒，而这生命也好，这经也好，这神的话也好，这圣灵也好，在我们的里面并不活跃，那说明我们还没有活在上帝的面前。好了，这里讲到的说是活祭，献上的是活的祭。我们可以活在神的面前，按照他的方式来活在神的面前。然后下边说这样的祭献在神的面前呢，是神所喜悦的。当我们读利未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献祭你必须得蒙悦纳，不悦纳你的祭是白献的。所以这里说这样的祭，这样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的态度是神所喜悦的。什么叫是神所喜悦的？就是神所接受的，神所认可的，神说好，是这样子的。然后说是圣洁的，当我们按照神的旨意去生活，按照神的命令去献着祭的时候，怎么样？这祭就蒙悦纳了。因为什么？因为已经是分别为圣了，是成圣了的。我们今天基督徒也一样，当我们讲到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的时候，就是按照神的旨意在生活，这样的生活是神所喜悦的。因为什么？因为他是活在神的旨意当中的，他是圣洁的，是被基督的宝血所洁净过的。然后下边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里边讲到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什么？他说你们如此侍奉，所以基督徒对于每个基督徒来说，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细节，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在侍奉上帝。你不是在为自己活，你是在为服侍上帝而活。所以我们基督徒每一个生活的细节当中，我们的生命的每一个瞬间当中，我们都要小心，因为我们不再属于自己，我们属于这位上帝。然后说是理所当然的，这里说我们如此侍奉，如何如此侍奉？就是把我们的一生交给主，为主而活，按照他的命令，按照他的旨意而活，这是理所当然的。什么叫理所当然呢？就是应该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如果我们不这么做，反而是不对了。利未记十九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实际在出埃及记当中，耶和华神也这样的反复的提醒以色列人。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是你们的神，是圣洁的。 这里强调了两件事情，为什么说你们要圣洁？第一，因为神是圣洁的；第二，说第二个原因，因为这位神是以色列的神。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我们如此的侍奉，就是如此的生活，完全的顺服主，完全顺服主的旨意来生活，这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而我们这位神又是绝对圣洁的。这没有什么特别的，也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我们本来就是属于主的，本来就应该像我们主，因为我们的主他是救我们的主，他也是造我们的主，造我们的时候就把他的形象给了我们，我们活出他的形象岂不是正常的事情吗？那么我们看前面讲到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前面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所以我们要讲到了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觉得说我们今天能够坐在教会里边，或者说我们可以读到圣经，或者说我们可以被人家称为基督徒，我们以为好像是我们自己有什么功德，我们自己比别人强。保罗这里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不要觉得我们可以把这个祭献到上帝的面前，好像是我们有什么功德，不是的。如果我们不是按照神的心意去献的话，或者神没有为我们开通这条道路的话，无论我们献什么，神都是不悦纳的，无论我们献什么，我们都不能够回到上帝的面前。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如此的侍奉，我们要有一个心态的，要有一个感恩的心，因为这是神的慈悲，神的怜悯都是在耶稣基督我们的主里边所赐给我们的。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上帝面前来聚集，我们能够奉着他的名来在这里来敬拜，这是恩典，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罪人的口就是称颂耶和华都是讨他厌恶的。若不是耶稣基督，我们在这里赞美神，神都讨厌我们。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神的慈悲怜悯，使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使我们可以开口赞美他，使我们可以去服侍他，使我们可以去把自己当作活祭奉献给他。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的一个状态。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不要当成自己好像为主做了多付出了多少劳苦，我们没有什么可劳苦的。就是把我们自己的生命献给神，都不能够报答神在基督里向我们所发的救恩的千万分之一。所以我们基督徒必须要认识这恩典，我们必须明白，我们能够来到上帝面前将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他，这都是神的慈悲，神的怜悯。我们认清楚我们自己之后，好，理所当然的，下边我们的心意就要更新而变化。这就讲到了我们属于神，我们的地位是这样子的。好了，下面就讲到了我们当如何去生活。我们得救了，我们重生了，这是神在基督里向我们所发出的恩典，我们该怎么办？不要效法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这里边用了两个词，一个是只要，一个是不要，告诉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应该怎么样做，不应该怎么样做。首先我们看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就包括这个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以及这世界当中的一切的风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就告诉我们说，不要向这个世界去学习，不要按照这个世界来建立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世界观，不要把这世界人们所羡慕的所追求的这些目标当成我们的人生的目标，不要寻求在这个世界上的成功发达。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都在效法这个世界。当你去 买衣服的时候，你说我今年新的一年我要买一套衣服，你怎么办？你是不是去看那个流行的那个服装杂志啊？你是不是去看今年流行款是什么，流行色是什么？是不是我们都这样查到了之后一配，甚至于有些商店他会给你配的，把你照个相，然后给你配不同，你要哪套那哪套。我们向这个问，我们向这个世界去询问，我们穿什么比较好呢？当我们的孩子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就去查北美大学的排名，我们就去查哪个专业今年是最流行的专业，我们就去查 哪个专业毕业以后最好找工作，我们就去想哪个专业毕业之后就业率高，收入又高，对不对？我以前在一个教会，我忘记了那是哪一年，那一年的时候最流行的专业你知道是什么？ Life Science， 生命科学。所以我们教会大概有十来个孩子上大学，那一年统统都上 Life Science。 为什么？都说这个专业有前途，但是他们还没毕业的时候那个专业就被另一个专业给取代成为最流行的了。所以我们今天很多不单是这个事情，很多的事情我们都在向这个世界在学习，我们在向这个世界来寻求答案，这就叫效法这个世界。当我们效法这个世界的只能说明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属于这个世界。我们用这个世界的定义来定义什么叫成功，我们用这个世界的定义来定义什么叫发达。但是基督徒不是这样的，基督徒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向这个世界去寻找答案，因为这个世界不能够给你答案，因为你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这里保罗说，一个基督徒你必须要从这个世界观当中，从这个世界当中要更新的，不要再用这个世界的观念来衡量我们的世界，因为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当我们把效法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所得到的是什么呢？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九节这样说，说情欲的事情，因为当我们按照这个世界的标准去生活的时候，寻求这个世界的终点的时候，我们就是不断的在满足我们什么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所结出来的果子是什么呢？就是情欲上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憎敬、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因为这个世界，魔鬼就利用这个世界，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就叫无限度的来满足我们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当我们这一切被满足的时候，我们这些果实，罪恶的果子就结出来了。这个果子是属于世界的，也要和这世界怎么样一同灭亡。约翰告诉我们说，这世界都要过去，世界和其上的一切的属于情欲的都要和这个世界一同的过去。然后后面说，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首先一个基督徒他不是向这个世界来学习的，这个观念要更新的。你不要看着周围，你不要被你的周围的，我们无论如何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承认或者不承认，我们的心思意念都受这个世界来影响的，一定的。所以保罗告诉我们，我们里边的圣灵和我们外边情欲啊，情欲是被这个世界勾引的，他俩在打架的，他们在征战的。如果我们里边不足够强的话，我们就被这个世界抓走了，于是我们的生命当中就越来越多这些败坏的果子就出来了。这有没有更新？有更新，但是更新越来越坏了，是被这个世界更新了。而一个基督徒不是这样，基督徒他的更新而变化不是被这个世界而更新，而是被神所更新。他不再以这个世界上为标准。因为什么呢？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这样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什么意思呢？如果你们真是基督徒，你们真有新的生命在你的里边，他说你就当求上面的事，上面的事，天上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思念的是基督的事情。然后说那里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这里又讲到了死，就是说面对这个事已经死了，这个死地上的事情不足以让你每天都去挂虑的，而你所挂虑的是天上的事情。然后说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边。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个真正与基督一同复活的基督徒，有这样复活大能生命的人，他思念的是天上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他是属于天国的。地上的人就想地上的事，天国的人就想天上的事，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道理。所以当他越来越了解这坐在神右边这位主的他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会越靠近他，越去顺服他，越去跟随他，我们的心意就会越来 不断不断的在变化，因着我们越来越认识这位主，越来越为认识神在基督里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一切，越来越认识永恒当中那不变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会更新而变化，我们不但会越来越去爱他，盼望他，而且我们会在我们的实际的生活当中怎么样，我们会发出实际的行动，不但心意更新变化，我们外在的行动也会发生变化，我们就会越来越爱天上的事情，爱一切美善的事情，我们越来越爱神的话语，我们越爱神的命令。对于罪人来说，耶和华的律法是什么？是捆绑，这是诗篇当中所告诉我们的。所以地上的君王他们聚集在一起要告诉做什么事情，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要挣开他的捆绑。但是对于神的儿女呢，对于真正的在基督里与他一同复活的人是什么，他知道这是真正的自由。当他知道这是真正的自由的时候，他就越发的去爱他。彼得曾说，就像一个刚出生的孩子爱慕那奶一样，来去思念天上的事情，并且盼望基督的再来，盼望有一天能够半空中与主相遇，进入他永恒的荣耀当中。所以你看他的更新呢，是被主来更新，是被圣灵来更新，而不是被这个世界所更新。然后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你只要心意更新变化，心意必须要更新来变化。当我们被圣灵更新而变化的时候，我们越来越思念天上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越来越顺服主的旨意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当中也同样就会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看圣灵的果子，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温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是没有律法禁止的。我们看到这都是这永生神的性情啊，神曾经把这性情、把这属性、把这形象给了人，但是因为人犯了罪没有了。我们所有的性情就是前面我们所读到的那一切从情欲所发出来的事情，但是今天神救了我们，使我们可以因着顺服圣灵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的结出这些美善的果子，结出神的品格来，让人可以看到我们身上神的形象来，这才是神所要人所有的真正的尊严。你看你被世界更新的时候所结出来的果子就是另一种情况，你被圣灵更新所结出来的果子就是这种情况。而罗马书当中所讲的是要我们怎么样，是要我们去被圣灵更新而变化。为什么呢？这里告诉我们，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当这一切的良善发动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不是越来越走向那个地狱黑暗污秽肮脏，而是走向了圣洁，而是走向了像神一样的良善。这里讲到的叫查验，什么叫查验？查验就是证明，当我们去顺服神的旨意的时候呢，哎，出来一个果子，爱心。当我们去恨别人的时候，神告诉我们说不要恨人，恨人就是杀人。好，我们去爱一个人，当我们去爱一个人，我们就看到一个哎呀心好像如磐石顽石一样的人，一个冰冷的人被你融化了。借着什么？借着你顺服神的旨意，你去爱他，你没有去恨他，你就知道哦，原来神的旨意是如此的良善。当我去顺服他的时候，就是一个心如冰冷的这样一个人也可以改变的，一个心里边有如此恶毒的人，他心里边也可以被善良充满的。你就知道哦，原来神他要我去顺服他的旨意是要成就一个美善的事情，以至于我们不断的被他更新的时候，我们有了这样的经验，有了这样的经历的时候呢，我们就更加愿意的顺服神。当我们更加顺服神的时候，我们的心意就被更新变化了。我们不喜欢讲见证吗，弟兄姊妹？当我们讲见证讲的是什么？我们都讲是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作为都是好的，使我们有益处的。当我们讲的时候，不但你的信心会增加，因为你更加认识神了，听的人也增加了，也认识神了。而且神的旨意呢是纯全的，不需要你外添的，它纯净完全，而且是可喜悦的，因为这是神自己的旨意。我们到底要被什么改变呢？被什么更新呢？这里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留心这件事情， 这里边讲的就是信心和行为之间的关系。这里并没有讲到说，哎，你的外在的行为就会怎么变化，而是你心意更新变化。因为心意更新变化呢，一定带来外在的生活表现的变化，这是一定的。所以我们讲到了行为呢，一定是出于信心的，以至于保罗说，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所以弟兄姊妹，新的一年就要来到了，明天就是新的一年，我们要更新我们的心意，要更新变化。我们不但要心意更新变化，而且我们要认清楚，要被神、被圣灵所更新变化，而不是被这个世界所更新变化。这样我们所结出的果子才是神所喜悦的，才是蒙悦纳的。但是我们千万要不要想一件事情，讲到说，哎，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完全献上，你会觉得说，哎呀，那得信主十年的老基督徒献，我是新基督徒，我灵性还不算怎么长进，我怎么献呢？不是的，这里讲到的是每一个基督徒，不管你信主十年或者是二十年，或者说你说我昨天刚信主的，都应该有这样的生活的态度，你都应该更新而变化。无论我们承认与不承认，当你发现，当你在属灵的生命上不成长停滞的时候，也就是说你没有在主里边心意被圣灵更新而变化的时候，你的生命一定正在被世界而改变，一定的。而同样的道理，当你在主里边不断的被圣灵心意更新而变化的时候，那个世界对你的影响就越来越小，它不会改变你的，改变不了你的，没有中性地带的，这也不改变，这也不改变，没有的。这边改变多了，这边改变就少了，这边改变少了，这边改变就多了，是一定的。而我们今天知道，朝这个方向改变是什么？就是灭亡。朝这个方向改变就是什么？就是永生。改变是必须的，你要么被这个世界改变，要么被主改变。你说你是基督徒吗？我说我是基督徒吗？那只有一条路，你只有被圣灵来更新改变，这样才能够使我们的生命当中结出这美善的果实，神所喜悦的果子来。好，我们看一个完美人的榜样，我们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榜样。我们看这位神的儿子，神在永恒当中为人所设立的救主基督，当他道成肉身之后，成为人的样式的时候，我们看他是如何活在这个世界当中。路加福音，我们因为经文比较多，我们快快的把它读一下，但是我们这几段时间你把这个时序搞好了就没问题的。我们看主耶稣刚生下来的时候是怎么样子的，路加福音第二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七节这样说，满了八天就给孩子行割礼，与他起名叫耶稣，这就是没有成胎以前天使所起的名，按摩西的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于主。二十三节，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记，凡头生的男子必称圣归主，又要照主的律法上所说，或用一对斑鸠，或用两只雏鸽献祭。所以我们看到前边，当主耶稣刚生出来的时候，他在被他的妈妈玛利亚和约瑟照顾的过程当中，他自己不能做什么，因为他刚生出来，但是他爸爸也好，他妈妈也好，他肉身的这个照顾他的人怎么样，都是这里反复在强调一件事，是按照摩西的律法在照管的。我们留心这件事情，反复在讲，玛利亚也好，约瑟也好，并没有带着他做一件不符合律法的事情，而是按照神借着摩西所传的一切的律法来做了，无论是割礼，或者是洁净的日子献祭，或者是归神，这件事情他都这样做了。二十五节，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到来，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设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事。所以这里讲到了一件事情，讲到的是什么呢？讲到了说他出生之后，他的爸爸妈妈都是按照摩西的律法来带领他，而到了三十九节到第四十节的时候呢，这一切事情都办好了之后，约瑟和玛利亚照主的律法办完了这一切的事情，办完这一切事情，就是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要照摩西的律法有一切的规矩，他都照着去做了，没有一项不做的。然后咱们就回加利利去了，到自己的城拿撒勒去，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这里第四十节就给主耶稣在出生以后一直到他十二岁以前做了一个总结， 一个平价，平价是什么呢？就是说他渐渐的长大了，他身体就强健了起来，然后怎么样，他的智慧也充满，然后有神的恩在他身上。这里告诉我们，十二岁以前的耶稣活在他的父母的管教之下，不但是呵护律法的，而且也是讨神喜悦的，而且他是什么，成长的。那我们再看，当主耶稣到了十二岁之后，一直到他出来服侍的时候，三十岁的时候，在同样也是在二章五十二节给出这样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所以这一段时间他的生活什么，是讨神喜悦的啊，是神所喜悦的。什么叫讨神喜悦的？就是按照神的旨意在生活的。那么当他开始出来服侍的时候，他向人这样的宣告，怎么说呢？约翰福音五章三十节到三十二节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所以他活在完全顺服父的旨意之下的。我若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另有一位给我做见证的，我也知道他给我做见证是真的，也就是说是神父给他做的见证，表明他是所喜悦的，是合乎神旨意的，是良善的，是可神，是神所喜悦的。那么从主耶稣这个方面来看呢，是他完全顺服父的旨意。我们再看，那么这是他一生当中他自己所宣告的，以及比圣经当中所给他做的见证，他是这样的人生，是讨神所喜悦的，是顺服父的旨意活在这个世界当中的。那么我们再看比拉多，就是将基督耶稣送上十字架的这个敌人是怎么样来评价他。约翰福音十八章第三十八节，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说了这话又出来，这是跟主耶稣在谈话吗？然后谈话之后出来，要把主耶稣交给这些犹太人，然后说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十九章第四节，比拉多又出来，因为这众人不放他，还要处死他，所以比拉多就再一次出来对众人说，我带他出来见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到了第十六节，那些人还是不放过耶稣。第六节，祭司长和差役看见他，就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这时候就直接就求比拉多说，就把他钉十字架吧，不要再问了。比拉多说，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我讲这些经文什么意思呢？让我们看到这样一位神为人所预备的救主，他道成了肉身，活在我们中间，成为了一个完美人的榜样。什么叫完美人的榜样？就是他完全活在，从生到死都活在神的旨意当中。所以他所献的祭是蒙悦纳的，我们也都在他所献的祭当中重生了，有了新的生命了。如何知道？因为神使他从死里复活，表明他的意识完全的，他是一个完全人，他也是个完全的神。所以弟兄姊妹，神不单告诉我们他的旨意，并且告诉我们要顺服他的旨意，这是一条永生之路，而且也让我们在我们面前摆上了这样一位完美者的榜样，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使我们可以效法他。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八节到第二十九节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神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他的旨意都是与我们有益处的，与每个真正的基督徒都是有益处的，都是有好处的，这点是不值得不能够怀疑的。然后说为什么呢？让我们发出这样的，向我们做这么多的工作，发出这么多的旨意呢？二十九节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所以 我们今天顺服他的旨意，效法他的儿子，这是神的旨意，使我们的身上能有他儿子的形象。他儿子的形象是什么形象？就是说我父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他完全顺服在父的旨意之下而生活。这就是一个我们主耶稣一个完美的榜样。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被谁更新呢？到底是被这个世界更新呢？好，被这个世界更新，那么就跟世界一同的去灭亡。被圣灵所更新的，那么我们就顺着圣灵撒种，我们就收永生。2018年我们要考虑2018年的经济会更加的腾飞，2018年这个世界在世界人的眼里会更加的美丽，你是否就投身其中，被它改变，在当中来用你的生命，用你的时间去追求呢？以至于被这个世界所更新呢？盼望我们能够被这个圣灵来更新，使我们的生命，属灵的生命能够不但能够成长，而且成熟，能够更加的讨神的喜悦。因为我们所看见的有形有质的最后都要被消灭掉的，而在天上所存的那才是永恒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新的一年马上就来了，我们再讲两节经文。保罗曾经提醒提摩太，我相信也是提醒我们今天每一个人，他这样说，提摩太前书4:12-16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因为当时的时候提摩太是很年轻的人，又在以弗所教会，所以保罗就跟他说，你不要让人小看你年轻。为什么不要让人小看你年轻呢？你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入手是什么？你要倚靠借着众长老所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恩赐。什么意思？你要倚靠神来服侍教会。第二是什么呢？你要做榜样。你的心意不但要被神所更新变化，借着神所赐你的恩典，你也要让人能够看到，你要做榜样的。15节说，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不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所以当他内在的心意被更新而变化的时候，人家就可以看出你的长进，看出来你已经被基督被圣灵更新改变了，更新变化。然后16节说，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就是方才我们所讲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提摩太他的侍奉是什么？就是在那里专心的教导来牧养。所以说，因为你所讲出来的，你所做的榜样与人是很重要的，不但能够证明你是得救的，也能够去救别人的。人不但听到你嘴巴里所讲的，又看到你所做的榜样，人家不单能够知道你里边被更新而变化，而且看到你这个人在长进。我们也一样，盼望我们2018年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能够有长进，而且能够被人看出来，不是简单的来教会笑一笑，而是我们的心意要更新而变化，而这心意的更新的变化只有神才能够做到的，只有借着我们不断的去认识他，认识他这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才能够改变，才能够改变，才能够更新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哥林多后书4:16-18这样说，保罗说，所以我不上当，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无论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够否定，我们今天过去之后，今年过去之后，我们又靠近了死亡，这是不可改变的。但是保罗这里说没问题的，我的外体一天一天的损坏，这不是问题。我们变老了，我们变得不行了，我们腰疼腿疼，这是正常的。但是我们的心却是一天新是一天。为什么心一天新是一天？因为我们每一天都更加认识我们的主，因为更加的认识我们的主，我们的心意就被更新，就被变化。你信也好不信也好，当你今天聚会结束，你回到家里的时候，你的心意已经被更新变化了，因为你听到了 今天的讲道。你可以把它忘记，也就是我拒绝改变，拒绝更新。但是你回去的时候你就被这个世界，你回去马上当拒绝被圣灵更新的时候，你就被这世界改变了，一定的。然后说，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为要成就这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我们所经历这一切不断的被更新，不断的变化，要做什么呢？要做的就是有一天我们能够进到神儿子永恒的荣耀当中。这里讲的叫极重无比。十八节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这世界上我们所见的这一切有形有质的，有一天都要在神的面前用一把火把它烧掉，你都不再看见。你说宝石，宝石也不见，连着地球都不见，但是他又告诉我们有个永恒的。我们是为那永恒的劳心劳力顾念的，还是为那暂时的劳心劳力来顾念的？我们要想清楚，我们是要被这个世界上最后要过去的东西来改变我们呢，还是要被这永恒不变的神来改变我们？哥罗西书当中告诉我们说，神将他一切的丰盛，他一切的丰盛，我们很难想象神是多么的丰盛，把他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谁？居住在基督的里边。什么意思？就是要借着基督赐给凡在基督里的人什么？赐给他们神一切本性的丰盛。你要什么呢？神本性一切的丰盛，不但是永远的，也是纯全良善的。这个世界我们也可能丰盛的，但是我们一切的丰盛有一天都要化为无有，不但化为无有，而且我们在这世界当中我们劳心劳力所得到的这一切的东西，都会成为最后挂在我们脖子上的每一个绳索。所以弟兄姊妹，新的一年，我不是在讲一些沉重的话，我是希望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得到激励。我不是希望弟兄姊妹能够看到好像是哇我明年怎么活，不是的，而是我们看到了神为我们指出了一条路，明年我们该如何走。我们今年走得好，明年走得更好，我们今年走得不好，明年我们可以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走得好，我们去寻求他的旨意，并且行在他的旨意当中，讨他喜悦。所以弟兄姊妹，新的一年我们求神的恩典在我们当中，给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还有整个的教会都有这样的恩典，让人可以看出来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一起来祷告。